早晨，我们还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这里有一段重要的经文，我们几次读的时候都没有，还没有时间读到这里，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读起。我们读完这两节，我们继续读下面的，读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好不好？一段段来读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里讲的好，谢谢。这里讲了一件事情，讲到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继续研究下去。请我们再看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里主告诉我们，也劝勉他的门徒和那里听见他话的人，要我们做光明之子。我们再读四十四节到五十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今天早晨但愿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主在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叫我们知道，给我们一切的勉励。主，今天早晨我们把弟兄姊妹们，把全教会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侍奉，乃是借着圣灵在这里所做一切的工作，就是坐在人心里面的。主，在这里我特别求你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你是光，主你也叫我们做光明之子，一直求你开我们个人的心窍，叫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让这个光引导我们直到永生。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段圣经非常特别，因为就着他说话的场合来讲，我们可以说这是主在地上最后一次公开在众人面前所有一切的侍奉和他的讲道。上次我们讲过，这个是什么场合呢？这是有一次希利尼人在逾越节之前来寻找耶稣，他们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告诉腓力说：“我们愿意看见，我们愿意来见耶稣。”主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话，主却把十字架的道路显明给他看。我想在这里一件最特别的事情，就是主好像几次当他们问起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主又转回来讲一件重要的事情。主说什么呢？主一再在这里说审判的事情。他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一方面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因着他自己被钉在上面而成全救恩，但是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也同时受到审判，并且因为主在十字架上面接受了神所给罪的审判，既然有审判，就把审判的结果除去，因此这世界的王就被赶出去。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救恩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不仅是为了拯救我们，也叫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在这里受了审判。因为神借着十字架的道理已经叫我们看见罪必须接受审判，而审判的代价没有别的，只有一样，就是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死的结果是叫罪受了审判。我们也可以说，因为罪是罪大恶极，
所以我们因着耶稣的受死更参看出罪的可恶。可是从神荣耀的这方面来讲，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他把罪跟罪的诠释与罪的结果做一次总清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主把十字架的真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个心态，跟他所看见更深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心思是何等的细密，他没有把任何的地方悬空在那里让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我的话就是这样说，因为这是一次最后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所有的宣道，所以约翰用这个来记述他一刚开始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主题跟信息是什么。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讲到什么？讲到光。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说这个光是什么？他说这个光，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因为神就是生命。他说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是光来到地上要照亮一切身在黑暗里面的人。约翰甚至说神为此差遣了施洗约翰，要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个光，但是他要为光做见证，叫人可以信那个光。所以光来到地上是谁呀？是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看见的的确确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次两次三次讲到这个问题，每一次讲到救恩的时候讲到光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讲救恩，讲主的重生，讲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生命，讲重生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好像在这里光已经显明出来，光照在世界上面。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底下在十九节，如果各位会一起翻开圣经就看见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怎么讲呢？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又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救恩和光有关系，和这个神的光照有极大的关系。耶稣基督是光，而且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主又说我是世上的光，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我们看见约翰有一个整体的思想，就是要叫我们看见神就是光，而主耶稣就是来到地上的光，这个光要照在黑暗里面。而光进到黑暗里的时候，它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把黑暗赶散。光既然把黑暗赶散，跟从这光的人就在光里行走。主又讲到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我们信从这光，叫我们可以做什么？做光明之子。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主一个最末了的讲论，在世人面前公开的讲论，是把救恩的真理简单的回到光与黑暗的对照中间。可以说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光来到地上，而这里已经可以作为主耶稣地上工作的一个接触的代表，就是有一些人接受了光，有一些人拒绝了光。他们拒绝光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爱罪恶，不爱神的光，所以他们就留在罪恶里面，而他们不能得到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的信息是完整的，是前后连贯的。其实这句话我们很明白，而且如果不是主在我们里面有负担的话，就是真理来讲，我们也都知道为什么特别今天早上我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当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心里实在觉得需要神的光照，需要耶稣基督的光进到我们里面。这里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好像主在这里把人分成不是两种人，是分成三种人。当然粗分的话是两种人，一种人是拒绝光的，他们落在黑暗里面； 一种人是接受光的，但是当我自己在仔细读的时候，我又发现在接受光的人中间，主特别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那些人在黑暗里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在黑暗里面行走，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成为光明之子跟接受光应当是一件事情，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光，却没有行走在光中。弟兄姊妹，实在光和黑暗是明显的对比，但是我在这里特别重的感觉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成为光明之子，有没有照着主的话让这个光引导我们。从前有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他常常起来祷告，那时候我觉得他的祷告常常重复，他重复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天天行走在光中，叫我们越走越光明。但是现在当我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话里面再来寻求这些意思的时候，我却发现他的祷告非常有价值。因为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义人的路，他说什么？越走越光明，一直到日午，越走越光明。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应当成为光明之子，也是一样 children of light， 我们应当在我们身上有光，使人也能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光的时候，这个光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行走在光中的时候，这个光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我说人分成三种，有些人是基本上拒绝了光，主的话说什么？主说有审判。主的话说什么？他说末日有审判。主的话说什么？末日有审判，而审判的是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福音不是一个选择，或者更好的话就是说，福音要求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我们这两句话好像矛盾的哈。我前面说福音不是给我们一个选择，其实更准确的说，当我们明白福音是什么的时候，福音没有让我们有自由选择权，你明白吗？我再说一次，我们觉得我们选择救恩，但是真的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让我们只有一种选择，而我们选择不接受它的时候，自然就选择拒绝了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前一两天我在 Berkeley 那里，因为送女儿去上学，在一个朋友家里，因为他的儿子今年也进 Berkeley， 所以我就跟这个孩子谈话，谈到后来我就跟他提到有一本书叫做 Evidence Demands a Verdict， 中文翻译说的铁证待判，翻得很好，名字很好，但是他把 demand 这个字没有办法翻出来，就是说有这么多的证据，而这么多的证据强迫你要给他一个判断。当你到法院的时候，法院不能永远在查审证据的那个情况之下，你不能说我的条件还不够，我的证据还不足，我的证据还不足，当有一天证据不足的时候，都要开释，因为证据不足而把罪人开释，对不对？但是当有一天你证据足够的时候，你在这里必须要求你做出一个判决来。对于法官有个要求，当你把证据摆明的时候，必须根据你的事实做一个决定，到底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应当判怎样的刑，这是司法的程序。今天神把许多的见证放在我们的面前，把许多的真理陈立在我们的面前，主的话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宣讲。当主耶稣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当主要经过十字架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而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他也一样要人就着他是谁做这个决定。主常常要求人来判断他到底是谁，主常常要求人来决定说到底我说的是不是真理。如果你们觉得他的话是真理，就应当信从他。当主在这里宣告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心里面承认他的话是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选择，再没有办法选择。 因为这个选择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当我们里面向着神是敞开的，说主啊，求你给我证据叫我们来信的时候，那里就是说，当有一天的时候，当证据已经足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他做你的救主，你必须选择他是你的主。这是主在地上工作，他不是没有目的，也不是在这里有个开放性的随便我们做什么结论，随便我们做什么选择，没有这回事。所以有许多人说，为什么不信的人就要定罪，为什么不信的人就要受审判。答案非常清楚，因为已经有这么多证据放在你的面前，你或者从心里面说我不信，那不信你就已经做了决定。另外有一些人，他虽然看见这许多的事情，他还没有办法做这个信的决定，就等于是不信。没有两样。从审判的程序来看，从司法的程序来看，没有两样。因为当我们不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做了不决定，而那一个不决定实在是不信。所以在这里主的话说，审判在末日有审判。他说我来到地上本来不是要审判，大家注意这里本来两个字，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主用什么来拯救世界？主用福音的真理来拯救世界，主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世界，主用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拯救世界。主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但是结果呢，许多人没有蒙拯救，反而受了审判。主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因为我来的目的是要拯救那些不能够接受他的话，不能够接受他真理的人，变成了受审判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因此说神恨恶世人？我们能不能因此说神不是像他所宣告一样的爱世人爱众人？我们能不能因此说神不是爱？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思想上犯一个错误，因为有许多的人以为神就是爱，因此什么也爱，什么也到最后总要得救的。不会这样，不可能这样，因为他要求人对于他是谁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借着这个决定承认了耶稣在他身上救恩的价值，这个决定同时让他脱离审判。所以那些不能做决定、不肯做决定、一直不愿意做决定的人是留在审判中间，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传福音常遇见这个问题，他们说如果神就是爱，为什么我不信他就要审判我呢？常常遇见这样问题，对不对？现在你就知道主的话里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放在众人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而且上次我们看见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因此主把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放在他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要直言，有许许多多的人进进出出在教会中间听见了福音的真理，听见了，不是没有听见，听懂了，不是没有听懂，实在听懂了。福音的真理不是那么难，不论讲的人多没有口才，多没有智慧，不是那么难。福音的真理就是什么？人是罪人，人在黑暗里面，人里头没有光，这个光已经暗淡了，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暗淡了。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光照跟我们有没有接受他没有关系，因为神的光普照在世上，福音的真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不肯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接受这个光，让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留在黑暗里面，若耶稣不来做我的光， 我就没有光。今天早上孟恩弟兄我小时候因为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所以讲了一些劝勉的话，正是这个道理。今天神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生活有方向，使我们做人有方向，使我们对罪恶有感觉，使我们对道德的要求我们有个强制性，勉强自己去实行。为什么？因为光已经在我们的里头。那一些没有光的，他就不被光约束，他在黑暗里行走，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不愿意把我们福音的事情好像只放在教堂里面，放在聚会的地方，是不是？因为实在来说，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我就举一些大家都注意的事情，最容易注意的事情。这两天在大选，要举行预备大选，各个这个现在共和党是他们让记者们都注意的时候，所以他们讲了很多的话，报上到处的登载。有一个生这个 HIV 的一个女的，不是因着自己好像犯淫乱，所以会或者是有同性恋，所以造成这样情形。她提醒人注意很多的问题，当然人注意她讲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可是你看见没有？一件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好多人赞成，好多人反对，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他们里面的立场不同，站的立场不同。我不是在这里说应不应该同情生艾滋病的人，我不讲这些道德的问题，但是一件事情它决定我们的能接受或者不能接受，实在不是从外面的事情来看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无辜的人，所以应当对艾滋病的人有支持，不应当歧视他们。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是就如同今天我们在福音的角度上面，对于人的罪神审判，但是对于罪人神大有怜悯。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一样有生存的权利，但是如果他的病的根源从罪来的，我们不能因此闭起眼睛来容让罪。我们可以对艾滋病的人有极大的同情，如果有一天真的变成一种瘟疫，许多人莫名其妙会得艾滋病，就如同今天我们人人都在罪里面，不是一样吗？虽然如此，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却不是从表面来，而是从事情根源来看。我讲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活在黑暗里面，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接不接受光却跟我们里面对于我们自己的地位看见的明白跟所采取的地位的立场。假如我们不肯接受神的光照，我们永远在黑暗里面。今天一个人会信主，他的路还是最简单的，就是因为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罪是什么？这是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一个有光的人来说承认自己是罪人，在一个接受光的人来讲承认自己是需要拯救。可是这一件事情当我们把它放在不信人面前的时候，他们逃避，因为不愿意接受这个光，他们恨恶罪，因此不来救光，这是主说的原因。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不在这里继续打圈子，我们需要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光明之子？早晨孟恩问的问题也有意思，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好人，但是又不甘心说我们不是好人，所以他的结论说，如果不在主里面，我们没有力量做好人。弟兄姊妹们，福音就是这样，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但是看见的软弱就是一件拯救。我有罪，有一些特别的罪在我的身上，不仅是软弱，是罪，因此我就实在知道，一方面我看见别人犯这些罪，我心里面知道他胜不过，但是我也不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软弱我就不定那些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一个活在光中的人是非常矛盾的人。弟兄姊妹，我讲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表现，一个活在光中的人是一个矛盾的人。有些人觉得做基督徒很容易，他不一定在光中。有些人觉得说我已经得胜了，我今天信主样样都得胜了，他不一定在光中。活在光中的人常常觉得矛盾，为什么？因为照着我们天然犯罪的本性，我们是黑暗之子，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看得见自己的软弱，因为神之光照亮我们。而我们看见别人犯罪也看得见，但是我们看见的时候不同。有些人常常定罪别人，有些人常常指责别人，因为那些人在神的光中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一个自己也在光中的人却不一定会定罪别人。当然我的意思说，不是说罪的标准有改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因此我们发现我们的软弱而同情别人的软弱。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主在这里特别讲到跟从他的人要成为光明之子？我在想这些问题，光明之子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全身光明？很好，今天早上我再要说孟恩弟兄讲的话替我们给了一个答案，一定要跟从的人才一直会在光中。什么时候常常我们觉得我们有了这个光，结果我们停下来了，光已经往前去了，我们还留在原地，不久没有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主的话很有意思，不是说接受这个光的人就成为光明之子，不仅要相信还要跟从，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成为光明之子的路是什么？不仅是信心，而且是跟从。我一刚开始讲说主把人分成三种，他没有这样分，是我读了有这样的感想。一些人是完全拒绝光的，有些人好像接受了光但是却没有跟从。真正的信心就是跟从，当我们能跟从的时候，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已经说了，在光明中间有一种现象就是矛盾，常常觉得矛盾。主啊，常常我们觉得软弱，主啊，常常觉得我不能胜过我的罪恶，常常觉得我今天仍然受许多的捆绑，因为我们在光中。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基督徒不容易做？这个不容易做，是显明我们意志的薄弱，是显明罪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常常有人跟我这样说，弟兄，从前我不觉得有罪，可是我做了基督徒以后真麻烦，我觉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我觉得我有罪。还有一些弟兄更妙，他说什么？他说周弟兄不好了，最近我的光景常常不好。我说什么？他说我比以前差很远了，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哎呀做基督徒真有滋味，读经也好，祷告也好，生活也好，嘿，我是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现在我发现我跟人家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姊妹们，你听听看，到底他有没有进步？是不是他的生命比以前不行了？你可以说，是啊，弟兄，你怎么现在这么糟糕呢？但是从我自己来讲，我发现不是，他是进步，不是退步。他从前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不觉得他自己有许多的污秽、罪恶，但是等到他亲近主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当神的光照在他里面更深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矛盾，看见自己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很稀奇一件事情，这个矛盾是跟随主的人必有的经历，而这个经历会叫我们越来越放下自己，越来越觉得我不过是一个罪人，越来越觉得说我们都是罪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越来越会叫我们里面有同情的感觉，越来越会叫我们明白人的需要，而因此我们的话里面更加的柔软，更加的不带着定罪的语气。有一位姊妹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周弟兄啊，她说你什么事情都显得那么刚强， 所以主把一些软弱放在你的身上，叫你学习谦卑。我非常同意，当我发现我是一个更深的罪人的时候，我不能再定罪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跟我们的路不一样，还有一些不一样。主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在我来说，能够看见主的怜悯是一件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情。尤其因为我们自己身在罪中的人，却不明白自己的罪，反而有定罪别人的感觉，像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一样。这个对照对我来讲太稀奇。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我们一直站在高高的地位上面来定罪人，那很容易，是吧？主如果站在高高的地位来定罪我们，自然的，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没有任何的罪。可是主却那样懂得罪人的需要，因此他常常有恩典的话，对那些犯罪的人，他说：不要再犯罪，平平安安的去吧。他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光就进了他们的里面。这个光不是从压力来的，不是从正义的教导来的，不是从道德标准来的，而是从主这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当主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了这个光。彼得是他的门徒。当彼得在提比利亚海打鱼的时候，当他在格尼撒勒湖打鱼的时候，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的感觉。是，他也来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应许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是不是？你们来跟从我，主呼召，门徒就来了。但是有一次在格尼撒勒湖边打鱼的时候，主说下网。彼得说：父子，我们整夜劳累，但因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心里是不甘愿的。但是这一网打起来的鱼甚多，很稀奇。彼得怎么样？彼得没有很欢喜说：主啊，感谢主，感谢你，这么多鱼上来了。没有。彼得说怎么样？彼得没有说：主啊，你真是个先知，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这里有鱼？不。彼得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奇怪，打鱼跟罪人什么关系呢？但是主的光出来了。当主吩咐彼得打鱼的时候，彼得里面有一种不顺服的态度，彼得里面有一种因着职业而产生的骄傲感，因着经验而有的骄傲感。主一句话进去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在主的面前倒下来，因为主的光照在他的里面，因此他看见他的骄傲，看见他的成就感，看见他的自义，看见他所有经验放在里面，拦阻这个人降杯。所以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们，主的光照是这样来的。主说了什么？打鱼下网，下网打鱼，就这么简单，彼得下网。但是这一句话因着彼得在黑暗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对照，当他把鱼打起来的时候，他里面被神的光照进去，所以他说：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们，主是光，主就是光，主说话也好，主不说话也好，主一样是光。主直接说到圣经的真理是光，主不直接说到圣经的光真理仍然可以是光。就在我们生命需要的点上，主常常要说话，我们让他说话，主的光就照进来；我们不让他说话，主的光就照不进来，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的工作跟当时主在地上做工一样的原则，一样的能力。主还可以说话，主可以说话成为光，主不说话，主可以成为光。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我们伏在他的面前说：主，我这样羞耻，我所想的事情这么可怕，我还以为我是在侍奉你，但是我实在是为了自己。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不一定主要说话， 主也许说直接讲的真理，圣经上的话，叫我看见我违反圣经的教训。主也许不借着圣经的话，主在日常的话语中间，透过一个小孩子讲了一句话，给我光照。圣灵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在神的儿女中间，我们的经历是这样，这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因为黑暗之子拒绝了光，但是接受光的人会常常发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常常有这些经历。主说什么？信从这光，信而顺服。所以有时候这个说信而顺服，在主的光中行走，当我们跟随主，在主的光中行走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光明之子。主叫我们做光做盐，对不对？主说他是光，他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他说你们要做光，你们要做盐。当主在我们里面被我们接受，被我们跟从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光明之子，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光。常常是这样，常常是这样。我遇见一件好玩的事情，几个孩子们在那里玩，你知道小孩子话很调皮的，有时候他们亵渎神，他们亏欠神，也不知道。有个孩子就说 My God, Oh my God, 很普通，对不对？ Oh my God, 那当然一个信徒的人听得很刺耳，因为这是违反神的诫命，你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对不对？嘿，有一个小孩子很有意思，他说 Why are you so selfish?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你说哎，我的天哪，他说是我们的神呢， Oh our God。这个话用英文讲才有意思。那个孩子说 Oh my God, 那个孩子说 Why are you so selfish? Oh our God。 可是这句话那个孩子马上警惕，哎呦，有人注意到我在说什么，而他不喜欢听我讲 Oh my God。 Oh my God 就是我的天哪，常常讲这种话。但是你不晓得多少人在日常的话语里面得罪神而不晓得，用这个话作为语助词啊，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没有意义的。我们从前有一个朋友，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三字经是他的语助词，每讲一句话要三字经出来，每讲一句话作为逗点，作为句点，他很会讲话，讲话中间一连串的逗点句点，就是三字经出来了。有这样的人。那讲英文的呢，就是随口讲了一些妄称神明的话。如果你在说嘿，你怎么可以妄称神的名，他一定跟你辩论。但是那个年轻人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不是你的神，是我们的神啊， Our God。 那么你知道吗，这里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也好，讲到主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种称呼绝对不是妄称神的名。有一个传福音的人更妙了，他常常听见人这样妄称神的名。在飞机上面有一天他就说，哎，老兄，你怎么这么敬虔啊？人家明明是，就是中国人讲脏话了，对不对？但是他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态度，他不是定罪，而是从心里面怜悯了他。所以这篇文成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弟兄们，我讲的事情是日常生活中常常遇见的，有光没有光，神可以说话，神可以不说话，一样是光。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说话，神是光；在每天的生活，神也说话，神是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开始了主引导我们预备进入在灵里交通的一个秘诀，是什么？信从这光。如果在这里约翰福音停下来，我们已经可以找到许多生命的真理。大家记不记得约翰一书从哪里开始讲？约翰一书再从生命的光讲起。我相信约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他里面有更多属灵的经历一步一步的开展。约翰一书讲什么？
讲神就是光，讲在光明中交通，将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光照在黑暗里面，若是光进到黑暗里面，黑暗就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为着福音书的完整，从十三章以后讲了一些特别对的门徒们讲的话。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从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是非常重要的讲论，只有对门徒讲。可是在世人来说，光明之子的劝勉却是对所有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最后一番讲论。他的话是一个开始，虽然这个结束开启了一条属灵上交通的路。光明之子，神儿女身上头一个记号就是有没有光。这个光不是启示的光，说你读圣经会读到多少，而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光中行走，这个光。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说我读约翰福音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佩服约翰，他的心思这么细密，第一章交代的事情在第三章出现，在第八章出现，一直到第十二章再一次出现，给他做了一个结论。这也是约翰一书接下去所要讲的事情，所以我说约翰的心思真是细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主的心意要叫我们作为光明之子，这个光明之子从真理来说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光，从经历上来说让主不断的说话，不断的光照，使我们行在他的光中，叫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从生命的价值意义来讲，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个光成为我们的生命。人里头的光若是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但这个光进来以后，我们全身光明，因为我们的眼睛注意主。当我们信从这光的时候，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人就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光。人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这些好行为，并把荣耀归给神。什么行为？做光做眼。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很多的人信耶稣，头一个是因为看见基督徒身上神的光，看见我们身上有光。在黑暗的时代中间，保罗说叫我们做明光照耀，要照亮一切生在黑暗中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非常荣耀而且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做基督徒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彰显在他的生命中间经历里面叫人看见的光。我们可以继续讲光的经历，但时间不多了，我还要讲一点审判的事情。开始我讲了一下，现在我还要回到审判里面，因为在四十四节里面主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了差我来的。什么意思？怎么信耶稣忽然变成不是信我，是信差我来的呢？这里主的意思说，你们信我不仅是信我，而是已经信了那个差我来的。这个事情非常大，因为这里面讲到神在差遣他儿子的事情上面，所有一切在旧约中间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所有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上次说先知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指着他做这个见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永存的。今天主说信他来的不仅是信他来，而是信那个差他来的。所以信耶稣就是信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这句话什么意思？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信耶稣就是信那位差他来的，看见耶稣就是看见那位差他来的。为什么主把两句好像一样的话重复一下？不是，因为耶稣是看得见的，差耶稣来的是看不见的。
但是差耶稣来的那一位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什么不一样？一个光是不能靠近的，一个光是可以靠近的。主要我们来亲近这个可以靠得近的光，但是那一个不能看见的光是审判的光。弟兄姊妹，明白这里的意思吗？我们从光的角度来看，主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是吸引我们来跟随他，但是有一天更强的光，或者说审判的光，要照在那些不信他的人身上，而神的光照就是审判，一光照就完了，光一照过，审判完成。那时人为自己的罪忧伤，为自己的罪懊悔，在那里咬牙切齿。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脑筋一直在想有一天审判，是不是？那我们会在想，如果一个一个审判的话，排到我还有好久嘞，对不对？轮到我还很久嘞。今天如果走一个一个点名，还要点很久，那轮到我还很小心，还有很多机会，对不对？也许他把我忘了，对不对？不会的，因为审判像光一样过去，完了。我举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 laser， 对不对？他们叫激光，可以做武器。不要讲这些事情。以前在我们中间的 Moriwaki 弟兄，他是广岛人，他们的人那里的人差不多都给原子弹杀死，二次大战的时候光一过都死了，就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说神的光照审判能够立刻完成？而这个光，当我们聚集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末日有审判的，这个审判是读自己的话，这个审判是神的光出来，那是我们看见太迟了，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机会，而我们并没有接受那个机会。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光是照在我们里面，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但是有一天当审判的大光临到的时候，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给我们恩典悔改的机会。你说为什么主不再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你知道主一直在给我们再一次机会，是我们一直拒绝那个最后一次机会，以致不能得救。有没有人祷告过，主啊，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信你？很少。主却一直给人机会，一直给人机会，叫他再信，而他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我们今天驾驶执照一再的犯规，一再的犯规，要他几次才吊销执照啊？我现在不大记得了，20点是不是啊？啊，有没有被吊销过？那个吊销可是无恩典无怜悯啊，吊销就吊销了。有没有人驾驶照给吊销过的啊？你们这里没有哈，我们中间没有人给驾驶吊销过执照哈。总有一天他可以吊销你执照，因为他告诉你，我让你开车是人民和政府给你一个特权，不是你的权利，是一个特权许可。连地上的政治和法律都有一定的限度，神儿子来到地上，当他在地上一生的路程完成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说时间末了，因为主所做的都完成了。但是为了你我这些要预备接受救恩的人，神一再的宽容，一再的悔改，希望我们能接受他。所以主说在末日有审判，我认为是十分公平，而且是必要。有许多人是因为惧怕审判而信主的，对于这些人来讲，如果没有审判，他们岂不是上当，对不对？所以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讲，从神恩典的角度来讲，从神的信实来讲，都必须有审判。今天我们不愿意提审判的事，因为吓倒许多人。可是就着
福音的完全性、全备性来讲，必须知道有审判。拒绝他、不领受话他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什么，我所讲的是差我来的父给我的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是在心里面实在是看见主说话、主行事，我知道主给我们的榜样。主说什么，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都是主给他的命令。今天我们如果能信从主的话，接受他的光，每一件事情让主在我们里面先说话，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能一样达到主说话的权柄和他的能力。但是我心里常常叹息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看了许多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榜样，但是我们自己顺服主耶稣却差得好远好远。求神实在在这些话语里面叫我们看见神的光，是要叫我们受引导来跟从，好叫我们成为光明之子。道必须结束，神的话不完，神的道不结束，因为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